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经本第228页，我们今天从228页经文倒数第二行，228页经文倒数第二行第一个字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。大会，彼之痴人若如是言，亦如言说，亦说无益，所以则何？为亦无身故，言说之外更无一益，为止言说。大会，彼恶烧智，不知言说自性，不知言说生灭，亦不生灭。大会，一切言说堕以文字，亦则不堕。离性非性故，无受身，也无身。我们接着前面所说的，名不生灭意，这不生不灭就是指如来法身，也就是自性，也就是佛性，也就是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也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人的生命的原貌，也就是本地风光，是亘古亘今的，从来没有变异过，从来没有一丝变异过，亘古亘今的。它的体性呢，像虚空一样，像虚空，但它不是完空，它是零而空，空而零，零空。你看，虚空是不是不生不灭？比如说，我这个手上有虚空，对不对？手上，你什么？看我手上有虚空，我跟他加上这个闹钟，虚空有没有灭掉？是不是被这个闹钟灭掉？这个地方还是有虚空，只是被闹钟把它障住而已。你说对不对？啊，闹钟一离开，虚空性就跑出来了。所以虚空亘古亘今从来没有生灭过啊，所以没有地球以前还是有虚空，现在又产生了地球了，这个地方还是虚空的本性，但是呢，地球把它障住，哪一天地球爆炸了、毁灭了，虚空又跑出来了，所以虚空从来就没有生灭过啊！我用这个闹钟做比喻，我手上的虚空，你看我到哪里，你看这虚空啊，从来没有生灭。我把它闹钟放下去，虚空不见了，变成闹钟了，它还是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它从来没有生灭。但为什么你看不到这个地方的虚空？被闹钟挡住了。我这样的比喻是告诉大家，我们自信等虚空，等虚空性啊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悟自信呢？不能明心见性呢？因为我们着相了，着相就像着相有了分别妄想着相，这个着相就像虚空的本性把它障住了，那离开就好了。所以离了相了，你的虚空的本性就现前了，你就看到它从来没有生灭过，亘古亘今的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，啊，六祖大师也告诉我们，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，因为你住空相，也就是等给它葬在那个地方了，变成完空了，有个东西把它葬在那里，虚空的本性就不能现前了。所以这个虚空的本性是不生不灭啊。啊，我们的佛性自性的亘古亘今，等同虚空一样的道理啊。而虚空是完空，我们自性的空寂的性，它是有体相用的，它体第一空，空有两边都不住，但是有不可说，所以叫做真空妙有啊，没办法说，它可以变现法界，所以体是有真空妙有。那变现实法界，所以那相大变现实法界，实法界圆照实法界，所以实法界的 过去现在未来啊，本末究竟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啊，所以它相大，而它的作用呢，哦，功德妙用如恒河沙，它具足万法，能生万法。随着你自己的心念啊，你自己的所造的业因，它就造出你的身心世界，这它造出来的，就是我们的佛性自信造出来的。当你离了相了，恢复它的原貌。哦，具恒沙妙德啊，世事万法界啊，它就是诸佛如来的神通道力啊，它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啊。只要你恢复它的本性，恢复它的原貌，它是无量的神通自在力啊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啊，根据我们这个空性啊，空性也就是我们自信，也就是我们本地风光，它的体相用，它有无量无边的名字啊，像法身、般若、涅槃、极尽啊，实相、佛性啊，这个无生无灭，这个自在、大力、仙人等等，都是讲他呀。所以名字多，但是体就是一呀、啊。有的从相上来讲，有的从体上来讲，有的从用大上来讲，从体相用。这三个角度来介绍我们的佛性，那名相非常的多，所以我前面广解释名相，就是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自信啊，等息空性，不生不灭 啊。那因为众生执着了，那执着了，一的名相就执着了，不生不灭就执着了，好了，这一执着。它就不能显了，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虚空性，你一个东西把它放在这里，把它长住，它就不能显了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大慧菩萨就视线不明白，这不生不灭为什么是如来呢？啊，这不生不灭岂不是啊？这个不生不灭那就不是空寂了吗？诸法空寂了吗？那个众生着相，所以上个星期。啊，我们讲到228页1、2、3、4、5第五行啊，我们众生不解自通，不能开悟自信的，这不生不灭就是我们真如自信的亘古亘今的量等虚空啊，但不住空相的，不能开悟自信，但记着种种言说伤气啊，依闻解义啊，抓住那个名相啊，以不生不灭做无性强啊，所以亘古亘今具恒沙妙德变现十法界的这个清净真如做无性强啊，做空寂无性强啊，变成断灭见了，空寂无性强，不知如来名号差别啊，不知道这不生不灭就是当你恢复了你的虚空的本性，像虚空不生不灭，不要去着相了，离一切相即名诸佛，你就知道我们如来，我们如来法身，我们的清净自信的体大相大用大，所以啊，不知如来名号差别，所以佛陀举第四天的三个名称啊，其实讲的就是第四天啊，不是有三个人啊。这是具有的体相用，其实就是一件事，不是有三件事啊，具体大、具相大、具用大，只要你证的自信，你就知道自信体大啊，这个遍十方法界，这十方法界依它而成型呢、啊、那相大无量的智慧德能啊，用大普入法界普度众生啊，能够无量百千万亿化身的世世外的法界、啊、你就知道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回归众寂，一切法随言说气执着了，所以佛记得告诉大慧，大慧彼之痴人作如是言，亦如言说，亦说无益啊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，把它当成佛教的这个学问来做学问，我那一天山东省的一位居士团体 来基金会参访，他看到我们基金会有这么多的课啊，他很高兴，他知道我们基金会有很多人才，也有很多法宝，才有办法开这六七十种课啊。所以他说他回去了以后，他要办一团来这里啊，两三个礼拜短期进修就能够通达佛法。我说你不用了，我说你这样通达的是知见，那不是佛法。佛法是要去实践，去熏习，长期熏修，你才会悟入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期熏修。三个礼拜你学出来的是佛法的文字常识啊，啊，你有了文字常识很危险的、啊，为什么？你懂了，哦，我懂了，然后再去研究，就走入了佛教哲学了，啊，佛教哲学你就没有办法开悟了，为什么呢？哦，很妙，这佛学哲学很妙很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越钻越深，哇，你体会的越多，那都是第六世的游戏呀、啊。第六世的游戏啊，啊，而不是回归自信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平常心是道啊。所以佛法真的就是长期心修啊，你要去实践六度啊，啊，所以佛陀就告诉大会，彼之痴人，作如是，作如是言，这些痴人就是什么呢？研究佛法，把佛法当哲学来研习啊，真的是很深啊。他讲到宇宙人生万法啊，讲到很啊种种啊这个很悠闲之意啊，所以又走入了哲学啊，哲学就是讲我们宇宙人生的道理嘛啊，走入了这个道理，而不知道他是修行嘛，是修你的三业清净，把你内心的所有的无明去除，恢复他的本地风光啊，恢复他的本地风光，恢复他不生不灭的自信，像虚空的本性而不住空相。你整个宇宙不是说的了解道理，是你亲证宇宙的实相，当体即幻，幻化虚假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幻化虚假。所以说你如果是走入佛教的教理，走入佛教的学识啊，你这个理论越透越清楚，什么都越清楚，但是你很难去感受这世间如梦幻虚假。如果你真的去实践，一门深入，一门心修，真的，你时时等到你某一个因缘，你把实相的道理了解了，知道他一心的三谛理了解了，知道他万法俱空俱假俱东，你慢慢心修，眼前境界梦幻虚假，像梦幻一样，那你的感受就现出来了。你越来越有感受，感受梦幻虚假，越来越感受，而且会越来越清楚，一天比一天清楚啊！这是表示你越来越放下。你知道这些梦幻虚假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真的啊！不管是你的这个不动产、你的亲情、你的这些一切一切，都是梦幻泡影。那个感受越来越逼真，越来越逼真，你慢慢就跟实证的境界相应了，但是如果你只是做学问啊，去研究，那个感觉是不会现前的啊。但是你理论也会越来越清楚，但是你内心没有感觉啊，内心的感觉那种感受才是正量啊，那个是文字量啊。所以你只是做文字会变成易学了，了解这个学问不是通达第一义，是了解学问啊，那就走错了方向，劫来世的因缘啊。所以佛陀告诉他，彼之痴人，他这样的说法亦如言说，亦说无益。那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灭啊，那不生不灭要怎么进入这个境界？要无念，那无念就是无念，那无念就没有念嘛，念头都没有了，无念嘛。那清净，修清净心，那清净就是清净嘛，修平等心，就你心都看得平等了，把它看成平等了嘛，不执着就不要去执着这一切境界，不要执着了吧啊，亦如言说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告诉我们不分别呢，就不要分别嘛，这一切的不要分别啦。所以我以前我曾经几个例子跟大家说明，有一些人他还是有执着啊，有慢心呢、啊，所以他觉得他修正境界有啦， 跟他比赛他的修正的功夫啊，啊，那不是辩论了、啊。你辩论也还好啊，大家拿出你的自见，我们来谈看啊，哪个自见是正确的，给大家来做评理，乃至于辩论最后你答不出来了啊，那你就输了嘛啊。他不是，他比赛功夫，什么功夫呢？哎，看你不住相啊，他吃狗大便，这个狗大便很臭。你看这狗大便啊，这个延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可以吃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不是神经的吗？对不对？这哪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这不分别不执着，你看这个执着一个不分不执着，执着一个不分别，执着一个离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些不执着不分别清净平等啊，乃至如如不动不取相，那都是要消归自信的，用这个意境消归自信。那怎么消归呢？因为你分别，所以你要用不分别来破。等到你分别破了，不分别要离了，这才入于不二的真心呢。因为这个真心分别就是不分别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幻化虚假，所以你要我刚才跟大家说明，大家要有真正去实践，这个是胡慧去把它气进去的。你只有慧门，只有空慧去行，没有行门去，没有福去滋养它，你只会看到空而已啊。所以阿罗汉他看的是空，这境界是空，他看不到熟地，看不到假，看不到道种子，看不到梦幻泡影，看不到梦幻虚假，你就要福去帮助他，所以要六度去帮助他，六度万善去帮助他，加上你长期心修心地法门一门深入，他慢慢慢慢那个感受出来了啊，先是让你体会到诸法实相，万法皆空，让你了解到宇宙的秘密啊，原来它无声，当体无声啊，是幻化的东西啊。然后慢慢将观行，慢慢不断的将观行，不断的用功，不断的熏修，哎，这个梦幻虚假的境界慢慢就现前梦幻虚假，哎，你才可以真正去放下它呀，啊，你才可以去真正去放下它，所以你要福慧的资粮，然后你才可以用不执着去破执着，执着破了，不执着也可以放下，啊，那用不分别去破分别，分别去掉了，不分别也可以放下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当下是梦幻虚假嘛，假的嘛，是像做梦一样嘛。所以嘛，它的分别就是不分别啊，就好像你看电影啊，你看电影里面的剧情，哇，你看过来以后，分别就是不分别，因为你无所得嘛，你很清楚那是影像，所以你在这个世间里越来越知道它是幻化、梦幻泡影、梦幻虚假，而且你内心渐渐跟它相应，渐渐跟它感应，所以你看像那个真如实观、唯心是观。那个都是关到最后，你的那个感应要出来，不是相应要出来的。你要有这种感觉呀、啊，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，哎，你用不执着去破执着，执着破了，不执着也很容易就放下来了。你用不分别去破你的分别，分别破了，哎，不分别也可以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啊，你的分别一切境界而不做分别想啊，你才可能够真正做到六根都有分别而啊真心不动啊，所以六根皆动真心不动，你才有办法去相应般若啊，这样的境界就般若自照啊，所以般若自照能够看清一切境界，能够知道一切法的差别相，但是呢他能够知道他万法皆空梦幻虚假，所以他不会去着相啊，这心才会清净的、啊，所以啊，做诸圣亦如言说。但是如果你是没有这样去实践，没有这样一门心修，一门去深入，这样长期心修，有个悟处，从这个悟处开始在用功，在用功，然后有个相应量感受到这个境界，好、哦，然后你自然而然，你的心中会升起无量的正知见。你听到什么你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这样才对，听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应该这样处理才对，你就会越来越走入正知见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做降修，你就会走入这个坐如是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专门在研究嘛，一直研究嘛，一直研究嘛，一直看书嘛，你从来就不去实践它嘛，你也不去修福，也不去修慧，你也不去断贪嗔痴啊， 那个阅读共高我慢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重，自己觉得自己罪行，自己是我、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觉，所有道理都理解了，那糟糕了，那他就患了这个毛病了，一如言说，一说无益啊。今天讲的道理就是你照这样做啊，就是叫你这样修啊，就是叫你修清净，就是修清净啊，修平等就是修平等啊，却不知道借着你的修为，你用平等来去掉你的不平等，因为啊，你慢慢知道这个幻化虚假都是假的啊，就像你看电影就是一个荧幕跟光线而已，你就能够从平等中观差别啊，所以你就能够恢复正入你的不二的第一意心了，不异义这不二的第一意真心了，无住真心了，你就可以正入契入这个第一意心了，第一心就是不二心了，不二法门，非执着非不执着，执着跟不执着一件事，为什么根本就没有执着与不执着的问题嘛？它只是真心的体用嘛，真心聚恒沙妙德，它的作用都是无上菩提，哪有执着跟不执着，真心没有分别与不分别的问题，它的起作用就是般若，就是一切通达，一切明白，一切知道啊，就是四字菩提，它的作用本来就是这样，哪里有什么执着跟不执着，哪有分别跟不分别的问题，只有一个清净心，三业清净的作用而已啊，那就成功了，这就入了第一了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比之做如是言，亦如言说，亦说无益啊。所以这个究竟圆满的道理，亦是什么呢？亦就是究竟圆满的真理，亦就是你以明智言说妄想，你看你以明智言说妄想的境界啊，觉你以明智言说妄想的真理的真义，所以义就是又称之为理，理我们讲义理分啊，义理分歧啊，义又叫做理，理因为不可说嘛，没办法说，你以明智言说妄想觉，那是这个觉，所以义就是真觉啊，真正的觉悟啊，真觉啊。那这些研究教理的，他不肯修习的，就是拼命研究度啊，那不肯去实践，不肯去牺牲奉献，不肯把共高我慢放下来的，不肯把执着放下来的，他就说佛经就这样讲了，这个讲的就是义啊，你看这是最圆满的原教的道理，这个就是义啊，原教的道理就是义，最后就是叫你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，你如果真做到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那不是啊变成断灭吗？因为你心里住了一个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因为你不动，因为你动取相，所以才叫你如如不动不取一相。但是如果你知道幻化虚假，等到你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来破掉你动取相，破了以后这边也可以放下来，那根本就没有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一回事嘛。为什么取相跟动跟不取相跟不动是平等，平等嘛，这平等法门，这才是真平等，这才是入义啊，这才入义啊。所以你要是抓住如如不动不取相，那是文字妄想觉啊，是你有所依止啊，有依靠啊，这是偏向于断灭啊，那不是真实的义啊。所以义不可说啊，义就是理啊，不可说啊啊。但是如果彼之痴人啊，这不是这痴人就是哦，只是研究不肯去实践的，他就会说一说无益啊啊，那等会他也会说一篇道理啊，为什么呢？所以说吼，喂，义无身故啊啊，义如果你说这个理，那没有任何一点依靠，没有一点依止啊，义啊，那我问你，你修正了最后好，你说你不执着了，那是什么境界啊？你不是学习，你不分别了，那是什么境界啊？为什么义无身故啊？他没有个东西啊，他没有个东西，没有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，没有办法看了，看不到，摸不到，想不到。那我问你，那你证果了以后，那你到底得到些什么？你证到什么？所以很多人学习啊，要了解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要了解悟即是不悟啊，对不对？要了解得就是不得啊，啊！但是说实在，什么叫做义就是？悟就是不悟，什么叫做得就是不得呢？啊，这个临济义泉禅师告诉我们啊， 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心不往外往远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只要你心不往外去攀援他，这样就好，只差这样。你每天一样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心不要去取纳，不要去取舍，不要去攀援。但是如果你说，哎，对，我现在已经不要去攀援了，那还是意义意呀，不是意义意呀。所以你要做到什么呢？根本就没有攀援的问题存在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入了意了。因为你有不攀援，我不攀援，我不攀援，你的内心还是因为攀援所以立着不攀援，这还是在已的范围啊。你证到我都不攀援了，我什么都不攀援了，这不是实证啊，这不是实证啊。所以那些意义的人，他觉得我都不攀援了，你看这才是注意啊，因为意无生故啊。如果你说攀援也要离，攀援也要离，那这是什么境界？那证入了这个意的讲的这个最高境界，那是什么境界？真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。所以啊，古德常讲啊，悟即是不悟，得就是不得，但不是不悟而说不悟啊，而不是说啊，也不是说不得而说不得啊，是悟就是不悟啊，是得就是不得啊。所以这个境界就是不二境界，不二法门啊。所以为什么啊，为正乃知啊，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护本心，用文字怎么绕你都想不透啊，只有自己去实践，你慢慢的贴入，慢慢的贴入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慢慢慢慢的深入啊，深入以后你就有了受用了，深入以后你就可以观行，起观行，观行你就会有了受用了。所以这些研究的人就是意无生故，意啊没有体啊，他没有生，没有个道理，没有什么、啊、那到底啊，比如说啊，我刚才讲的修平等心，那如果你说哎，那我修平等了，我通通看一切万法平等了，这个就是已经证到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看到一切万法平等，是你强作把它看成平等了、啊。真正的平等是平等跟不平等是一不是二啊，那才是真正的平等、啊。因为你还有一个平等在，还有一个不平等跟你相对待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平等跟不平等根本从你脑筋中这个概念完全打开了，你才能够叫做从平等中观差别，从差别中观平等，从一中观一切，从一切中观一啊，这也是文字哦。如果你说我已经是从一中观一切，平等中观差别，差别中观平等，那也是意义啊，不，那也是意义啊，不是意义啊，意义就是没有办法讲了。我们用简单的四个字叫做消归自性，心里面没有这些啊，心里面只有体用，只有智慧，只有光明。所以它的作用起来的作用，它的光明的智慧显出来，就是啊，分别跟不分别是一件事，平等跟不平等是一件事，差别跟不差别是一件事啊。所以消归自性就是显你自性的体用嘛。但是这些研究道理的人，他就讲是意无生故啊，他没有个体啊，那没有个体，那我修些什么？我得到什么了？对不对？所以他讲言说之外更无疑义呀、啊，啊，啊，那你说意空寂，那你看意空寂，那这个也是言说啊，意空寂，对不对？你也是言说啊，所以你看你的言说，你还有些什么？你的言说啊，那还有些什么呢？那你所证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所以佛法讲为证自信，但是你说我为证自信，那又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有一个自信的东西，有个自信，所以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的名词？讲佛性，讲涅槃，讲般若，讲菩提，讲这个圆觉哈，讲如来藏，讲真如，这就是叫你不要执着，就是叫你不要执着。一执着，那就不是消归自信，那就意义矣啦。所以这个为意无生故，言说之外更无意义，为止言说啊。所以他真如就是真如，实相就是有真实的实相，对不对？那都是要消归自信才证得啊。所以研究教理的啊，研究佛法哲学的人，他就很难去相应意义，理言说妄想觉 你言说妄想境界，他就很难入了。所以依义不依疑，依疑就是执着了，依义才是真正的放下万年，明心见性了。所以啊，有人有一个研究佛法的这个佛学家了啊，他就问来果禅师，来果禅师是一个禅宗开悟的一位可以说是一位圣者，一位圣僧啊。来果禅师大家晓得啊，他很有名。那这位学者就问他，什么是真如啊？真如境界，真如，你看我们在想真如，哦，这个真如就是佛性嘛，哦，真如的法身嘛，我们都晓得。他问什么是真如，来果禅师破他的执着啊。那如果我们讲真如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哎，有个面目啊，是本地风光，有个风光啊，这是意义啊，不是意义啊，意只能够承担啊，本地风光怎么样啊，当下即是，什么是当下即是，你自己要能够领会啊，心领神会啊。所以来果禅师破他的执着，他说真如有两个头，对不对啊，有四个角啊，一个头在前面，一个头在屁股，对不对，有两个尾巴，一个尾巴在肚脐，一个尾巴在屁股在后端啊，有四只脚，前面两只，后面两只，走起路来一摆一摆，一摇一摇，真如就这样。这个学者说，哪有这么样的真如啊，对不对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真如啊，啊，对不对。阿赖果禅师说，哦，我跟你讲真的真如你不相信，那我现在讲一个假的真如给你听，你有没有办法接受啊？这个禅师，这个学者说，真如有真有假，他有，我现在讲个假的。他就说，真如啊，树穷三际啊，红遍十方啊，在诸佛不增，在众生不减，无尽无染。哎，这个学一听，这个才像真如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才相信真如了。诸位啊，那个真如，来果禅师用那个有两个头、两个有四个脚、两个尾巴那个真如，真的没有吧？真的没有，世间没有那个东西嘛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？真如就没有一个真的实体在哪里嘛？一个假名假相嘛？没有个体啊！你看到真如是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吗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看过嘛？真如是直下承担，是你自己的自信，但是你也不能有个东西在你心里头啊！你如果有个东西在你在里头，那就住了一层嘛。所以真如什么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嘛，连不着一层也不着啊，连不着一层也不着，也不着一层也不着，这样一直下去，直下承担，这是真如的境界。所以六祖大师讲心等虚空啊，无虚空之量啊，所以六祖大师叫那个原成熟的众生叫他不思善不思恶啊，但反观自性，就在你那一刹那，你直下去会去。所以六祖大师教慧明禅师啊，他现在后来改道名，你看他是个四品将军呢，辞掉将军去出家，跟了弘忍大师没有开悟，但是他心很清净的，被六祖大师用这个方法一点，他开悟了。那个歇俭也是一样，他是在皇宫里面听神秀大师，因为神秀大师被请在皇宫教禅，神秀大师叫他住心观境啊，他也是学得很好，这定功有了。六祖大师也就是告诉他，不思善恶皆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啊。但是你要缘成熟啊，或者你根本啊善恶都不思量，结果思量了无际啊，无际空啊，不能思量无际空，那是真正就近放下，连就近也没有了，那样的 直下承担这样的空警的心体啊，这个空警心体哪有像？非青黄赤白大小啊，非有无，只是个虚灵不灭啊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一个虚灵不灭的境界啊，哪里有个什么真如的体，那个真如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东西啊，没有啊。所以来果禅师跟他讲真的，那我讲个真如没有啊，哪里有世间里有个动物你看过没有，有两个头，四个脚，两个尾巴，一个在肚脐，一个在前，在尾巴，你看过这种动物啊？没有嘛。所以他跟他讲个真的，是真的真如，是叫你承担的，不是有个东西给你看，给你抓，给你摸，没有啊。那他讲个假的真如，哎呀，这个大家就常常听的嘛，啊，这个树穷三季横遍十方，你看到真如树穷三季横遍十方，你看到了啊？你看到了横遍十方了、啊？它是第一空啊，空有接不住啊，不是有个真正啊，但是你不能说没有，所以叫做真空妙有啊。啊，我常讲，如果要讲那个不能思议的功能啊，它不动，你根本找不到它，找不到它。就像空气它不动，你根本不知道有空气，它一动，哎，它就变成风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真如不动，你根本找不到它，它一动才会变成心能跟职能，心能跟职能才会变现司法界的有情跟气世间呢、啊。啊，真如是不能思议的功能，它具足万法，它能生万法啊，所以你动的情形怎么样，它就变成你的那种形状，那种依报。你修怎么样，它就给你变成你的福报，或者是啊，变成你穷通厚福的命运。它真的是聚恒沙妙德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太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真如啊，但它无形无相啊。所以这个真如是叫你悟的，悟自性，不是去理解的。所以啊，这个研究的人他就说，言说之外更无一意，唯止言说啊，所以只有言说，对不对？言说你就照这样去做，唯止言说，不执着就不执着啊，你做到心清净你就清净了，大家真的也可以达到清净，那个清净可能是是禅是空。所以你看在佛寺的时候也有那个无闻比丘正是禅，有正阿罗汉正涅槃，所以大妄语他就告诉你他正是国，大家的供养他，接受啊，大家去跟他忏摩，跟他主持这个忏啊，有哪个人犯过了，跪在他前面，他跟他忏摩啊，跟他忏悔。你看，结果堕到阿鼻地狱去了，就是他心住清净，他不知道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染尽两边都离了。那染尽两边都离了清净自性。这个境界叫心行处灭，言已道断，不是我们可以用讲的啊。佛经讲不思议境界，没办法想得到的啊。所以离明智、离心眼、离言说的境界啊，啊，那所以这些比丘之人啊，他说言说之外更无以一意，唯止言说，只有言说啊，这是犯了大错了。所以佛陀接着又告诉大会。彼恶招致，不知言说自性，不知言说生灭，亦不生灭啊！我会告诉大会啊，彼恶招致啊，恶见烧毁了般若正智啊，恶见呢 啊，他有执着了。这个恶见是什么？就是依闻解义啊，啊！所以古德常讲，依闻解义三世佛愿呢。啊，又讲离经一字即是魔说啊，啊，那一文解义啊，三世佛愿啊，那这两个中间你要怎么去啊讲的圆融？所以你要真正能够说法，你一定要悟自性啊，你能够深深的悟自性，即使你还没有证，你深入自性，了解了自性的妙理，你就不会依闻解义呀、啊，啊，叫众生去执着了，你就可以方便说法，随众生的根性来为他方便说法。像六祖大师所说：“但随方解缚而啊，众生本来都是佛啊，但是执着而已啊，众生的心性都像虚空一样啊，它只是着相啊，就像我刚才所举的这个地方。” 这个中上这个地方也有虚空啊，并不是没有虚空啊，那哪掉就好啊。众生就像这样，都有佛性啊，但是着相啊，离相了就成佛了。所以随方解缚叫众生离相啊。但是众生在古代呢，这个物质生活缺乏，所以生活比较单纯，所以如果是出家修行，很容易就是心只剩下一点点，有的是自求见性，有的自求开悟，有的自求解脱啊，只剩一点点一点点的执着而已。所以呢，因缘际会一点他就开悟了啊，就像那个道信大师，他很年轻，小朋友就出家了，你看他什么都不求，他只是想什么离苦得乐求解脱，只有这样，其他都没有了啊。心里就想着求解脱，即使他渐渐这样这样，心到了成年了，心里已经解脱了，心里已经解脱了，差不多了，很清净了，解脱了。他就问真忏大师，真忏大师他的求解脱法门，真忏大师没有告诉他什么解脱法门了。如果告诉他要怎么做，那就不能教他教坏了啊，把他教成法执了。真忏大师观机说法，只问他啊，谁缠你啊，谁缚你啊，谁把你缠住啊？这东找西找，因为他真的没有人缠他，他说没人缚啊，没有人缠还求什么解脱。他一下悟到了本质解脱啊，本质清净，本无烦恼。我们现在被外面的境界把我们缠到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豪宅名利啊，面子什么什么，哇，把你缠的太多了。所以你说如果你碰到一个善知识问你谁负你，有啊，金台币啊，没金了，哇啊，人我是非啊，人我对立啊，啊，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，对不对啊，怎么了啊，怨天尤人了，一大堆缠缚啊。所以倒不如先把这么多的缠缚归于一项，老实念佛啊，要么就老实参禅啊，归于一句啊，到最后这个只剩下一个容易脱啊，只剩下一个的时候再跟你谁缠你，哎呦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，反正阿弥陀佛把你缠住了，这个阿弥陀佛要放下来容易啊，因为你其他都解开了嘛，因为你通通用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把你代替了嘛，但你住阿弥陀佛还是不对哦，还要放下来，你才真正发现，哎呀，原来弥陀就是自己呀、啊。当你缠住的时候，还是哎，还不是弥陀是自己呀、啊。所以你放下万年，你就会看到你的自信呐、啊。我们众生都是佛体呀、啊，就是我们的执着而已啊。所以就是彼恶烧智啊，这个恶见呢，烧毁了般若正。正见呢、啊，不知言说自信呢、啊，啊，他不知道言说都是讲相对的，自信是不二啊，他不是有，不是空，真空妙有，啊，那文字不是讲有，就是讲空，不是讲生就是讲生就有灭，他总是只要你立一边，绝对另外一边跟着产生，只是你立这一边的时候，另外一边。隐藏起来，就像你手伸出来，你说我要伸，手掌给你看，对不对？背已经在后面了，不可能只有跑这一面了，也不可能只有跑这一面，只是这一面在后面你看不到，它也跟着起来了。所以为什么外道的四禅无想定啊，跟四空，外道也修到灭尽了，他也灭受想了一样啊。但是他这种压的啊，像无想定这种压的啊，那无想后面一个有想在那里等着他，等到他这个无想的时间到了，他那种定境丧失掉的时候，有想又生出来了，妄想又生出来了，妄念又生出来了。那佛法是什么？本质无想嘛，本来就是极静的、啊、本来想跟不想是一件事啊，就像镜子他有相跟无相是一件事，因为它的照恒常如是啊，它的照性恒常如是啊，所以佛法一定要让我们先了解万法皆空的道理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 啊，都是业力变出来的影子而已啊。当体都是真如，当体即空啊。眼前的境界没有一法不是当体即空啊。这个身体不是没有一件不是当体即空，包括你这个身子，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个不动产，包括这个山河大地，没有一件不是当体即空的。现在世间的科学家也发明到，也见到了，没有物质的存在，只有一个能量，一个他用波动来做解释啊。科学家证明到，真的万法皆空啊！它随着各种因缘，同样这个东西因缘聚会变成各种假象，没有一样真的。你这样慢慢去心，梦幻虚假的境界现前，梦幻虚假这个境界渐渐现前，你才可以放下了。放下，你自信就显出来，自信就是不二啊！自信就是不二，它不是染，不是净啊。它不是有，它不是无啊啊，它不是执着跟不执着，它是体大相大用大自信啊，就像镜子啊，那不是有不是无啊，但是它的照就是相，相就是照啊，才能够契入这不二境界啊。但言说一定是两边的啊，它一定是两边的，所以你要是抓着文字，那你一定坐在两边，所以。佛的四依法里面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依义不依义，依智不依事，事就是两边，依也是两边啊。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了义就是叫你明心见性的方法，不了义就是叫你修四相啊，修善啊，修出离啊，这个都是叫你出离，却不知道眼前就是实相。就处理到哪里去？原来当体即空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你离到哪里去呢？啊，所以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法不依人啊。人他是研究教理的，他就叫你执着了，你就在教下啊猛研究，走入了义学了，佛法的义学了，走入了佛学常识了，道理懂很多，自己没有受用啊。死了又忘光了，又重新开始结个缘而已啊。所以不知言说自信，言说是相对的，不知言说生灭啊，义不生灭啊，言说是相对待的生灭啊，所以义不生灭啊，啊，义是不生灭，是离于两边的。比如说，为什么说义不生灭呢？比如说执着是生，言说执着是生。不执着是灭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说不执着那是灭相啊，执着是生相啊。你说分别，分别是生相嘛？不分别是灭相嘛？你说言说是生灭嘛？啊，你说我动，动是生相嘛？我不动是灭相嘛？所以言说一定是动与不动啊，生与不生啊。那或者是执着或不执着，一定是这样嘛？啊，所以呢，言说是生灭，义不生灭。义离了执着跟不执着，离了分别跟不分别，哈，离了动，离了静，离了有，离了无，那个实相中道实相心就是义啊。所以义是离明智言说妄想觉啊。你看我们看178页第六行，178页第六行啊，你看大会。云何为义？为离一切妄想圆说相是名为义啊！你看了义，所以你离了圆说，离一切哦，不是一点点的，离一切的所有的妄想，离心力事，妄想就心力事啊！好，一切妄想相圆说相，你看看，那是境界啊！所以义是境界啊！啊啊！那所以啊，不知言说是生灭，它是相对义不生灭啊啊！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跟大家说禅这个字啊，很难解释，很难解释。禅就是义，你言说妄想相，你言说相，你妄想相，那就是禅的境界了。它是义啊，它是义，因为你说禅。禅就是清净，那就不清净啊，那你就义言说就义清净， 那个亲近住你的心里，那就不是实际离地不着一层了、啊、是你的实际心中着了一层，那一层叫亲近了、啊。那亲近离了，不亲近就现前嘛。啊、所以是禅是空还会堕、啊、因为它这个两边里面嘛。啊、所以意义不生灭、啊、所以亲近是生嘛，不亲近、啊、不亲近是生嘛，亲近是灭嘛。所以都是在生灭相对 里头啊。所以禅也不能说它清净，啊，它是离以清净跟不清净的两端的你的心境的觉受，所以那个觉受不能讲。你说想出来说禅是安详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安详嘛，对不对？不安详，安详不安详又成相对的，因为它又成相对。所以呢，安详跟不安详离开了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这个真善大师啊，跟我们讲一种平怀性，泯然而自尽，那是禅的境界，泯然而自尽、啊、想不出来啊，一种平怀性，心里一种平怀，一种平怀，自在无碍安详。文字还是这样讲，平怀性，泯然而自尽，那是禅境。但是呢，这个一落文字，那就不是禅的真意了啊！因为禅是不二啊，不二是自信的华，自信的华位啊，是你真如自信的境界啊，自信的华位。这个自信的华位，你明智言说妄想觉离开这个境界，所以意义是不可说的 啊！所以意义唯有你自己去相应，唯有你自己去契入。